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
第127集。除了收拾宦官，昭宗李业另外要对付的无疑就是藩镇了。要对付藩镇，天子手中就必须有一支军队，一支真正忠于朝廷、不被任何势力掌控的军队。所以昭宗即位之初便开始招兵买马，不久便组建了一支可以由朝廷直接指挥的10万人的军队。有了这张底牌，昭宗李业就可以跟藩镇叫板了。几年来，天下诸藩中势力最强的当属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大顺元年正月，李克用出兵吞并了东昭邑，二月又进攻云州，准备进一步吞并河朔。
云州防御使贺连铎急忙向卢龙节度使李匡威求救。李匡威深知一旦云州失陷，李克用的矛头就会直指卢龙，于是迅速率领30000人前往救援。
李克用顿时陷入腹背受敌之境。不久，河东骁将安金俊战死，另一个部将申信又临阵倒戈投降了贺连铎，李克用只好撤兵回太原。
四月，贺连铎、李匡威与朱全忠先后上书朝廷，请求讨伐李克用。
昭宗召集宰相和百官廷议，以宰相杜让能、刘崇望为首的2/3的大臣表示反对，而宰相张俊和孔伟却极力主战。尤其是张俊，这个一贯自诩有东晋谢安和前朝裴度之才的宰相，斩钉截铁地说，只要给我兵权，少则10天，多则1个月，必定削平李克用，错失这个良机，日后将追悔莫及。大顺元年5月，昭宗下诏削除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同时命张俊率50000军队出征。昭宗亲临安喜楼为他饯行。
张俊屏退左右，对天子说，待臣平定外忧，再为陛下铲除内患。
从张俊率领大军出征的那一刻起，昭宗李业每天都是在焦急和紧张的状态中度过的，因为岌岌可危的帝国太需要一场胜利了。他无比强烈的希望那个自视甚高的张俊真的能够像前朝宰相裴度那样一举讨平跋扈藩镇，让他这个踌躇满志的天子在匡扶社稷、中兴礼堂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第一步。然而，这个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张俊并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只用1个月就讨平李克用，而是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接二连三的折兵损将，一再败北，并最终全线崩溃。中央讨伐大军死的死、逃的逃，几近全军覆没。
昭宗李业充满希望的一颗心瞬间跌入失望和悲哀的谷底。
大顺2年正月，昭宗万般无奈地把张俊贬为鄂越观察使，把孔伟贬为荆南节度使。然而李克用并不罢休，他当即上书对天子进行恫吓，张俊以陛下万世之业邀自己一时之功，知臣与朱温深仇，思乡连结，臣今身无官爵，名是罪人，不敢回陛下分封的藩镇，只能暂到河中居住，应该去向何方，恭候陛下指令。河中？昭宗李业一下就傻眼了，这不是赤裸裸的威胁恐吓吗？河中与潼关仅仅隔着一条黄河，你李克用只要带兵到河中，再一步跨过黄河，朕不就是你的砧板上的鱼肉了吗？接到奏书的当天，昭宗就忙不迭地把张俊再贬为连州刺史，把孔伟再贬为均州刺史，同时下诏恢复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二月，昭宗担心李克用还不满意，赶紧加封他为中书令，并把张俊再贬为秀州司户。河东之役开打不到半年就遭遇惨败，而早在3年前就开打的西川之役结果更惨。河东虽然败了，但败得干脆利落，虽然给天子造成了痛苦，但毕竟是短痛。可西川前后整整打了3年，发兵10几万，旷日持久，丧失废材，而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样，失败。这种失败叫做长痛。
大顺2年3月下旬，朝廷的宰相和财政大臣不得不禀报天子，国库已经空了， 再也没办法给西川前线输送一毫一厘的军费了。那一天，朝廷的文武百官看见天子李晔忽然把头低了下去，而且沉默了很久。最后，天子颁下了一道诏书，恢复原西川节度使陈敬轩的所有官爵，命王建等人各回本镇。
王建没有奉诏，而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相继占领了西川辖区内的大多数州县，然后猛攻成都。陈敬轩屡屡出城作战，却屡屡败北。到了这一年七月下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陈敬轩和田令孜终于绝望了，不得不开城投降。田令孜亲自带着西川节度使的帅印和荆棘到了军营中，交给了王建。随后王建把陈敬轩和田令孜放逐到了偏远的州县，并于两年后将其诛杀。昔日的西川土皇帝被消灭了，可王建却从此成为了称霸一方的大军阀。登基不过三年，昭宗李晔就先后遭遇两次惨重的失败，这对于一个锐意中兴的天子而言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然而让昭宗李晔在绝望中感到一丝欣慰和喜悦的是，几年来一直在朝中悄悄进行的另一场较量已经开始显露出取胜的希望，那就是李顺杰与杨复恭的较量。到了大顺二年九月，昭宗发现李顺杰已经有效地掌握了部分禁军，于是断然采取行动，将杨复恭贬为凤翔监军。杨复恭拒不赴任，并以生病为由向天子要求致仕，试图以此要挟昭宗。不料昭宗却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致仕请求。杨复恭恼羞成怒，遂与担任玉山军使的义子杨守信日夜谋划，准备发动叛乱。十月初八，昭宗下令李顺杰与神策军使李守杰发兵进攻杨复恭的府邸。杨复恭力战不敌，最后与杨守信一起带着族人从通化门逃出，亡命兴元，投奔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一手遮天的权宦杨复恭终于被驱逐了，天子感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但是紧接着另一种不安便再度向他袭来。因为新的权宦已经浮出水面，他就是李顺杰，于是天子不得不再次痛下杀手，在这一年年底命左右中尉刘景轩和西门军遂将李顺杰诱杀。
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仁，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